两天后，我和小贾按照小乙母亲的要求一起去了一个地方。小乙前一天就已经被带走了，我们以为只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但实际上去到那里需要乘坐数小时的火车，再加上从车站开车数小时，最终来到一个偏远的山村。我们被带到了村子外围的一座庄园，庄园很大也很古老，还有客房和仓库等建筑。我们按响门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出来迎接我们。男人有一些粗犷，穿着西装，而女孩看起来比我们大一点，穿着白色的祭祀服装和红色的褂，显然这是一名巫女。男人自我介绍时似乎是巫女的叔叔，而巫女则报了一个我们听不懂的名字。她的名字似乎与我们普通认知的完全不同，很长很怪。为了方便，我们就在这里称她为葵吧。我们被带到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气氛非常沉重，讨论就此开始。巫女的叔叔问道，
这两位孩子是和他一起的吗？
是的，他们三个人一起去了那个地方。
我明白了，孩子们，能告诉我们你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吗？尽可能详细。
我和小贾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那晚的事情，但当谈到牙签时，
伯父突然用一种威严的声音说，你们刚才说什么？
啊，什么？
你们没动那个吧？
他看起来像是随时可能跳过来抓住我们。这时葵制止了他，并用细微的声音开始说话。
箱子中央应该放着一些小棒子的东西，排列成某种形状。你们触碰过它吗？你们有没有改变它的形状？
是的，我们动了它，形状也变了。
你记得是谁改变了形状吗？不是谁触碰了它，而是谁改变了它的形状。
我和小贾对视一眼，然后告诉他是小乙。
伯父听后后退一步，叹了一口气，唉，夫人，很遗憾，但你的儿子应该是没救了。我们之前没听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是那些症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没想到他们动了那个。
小乙的母亲的表情变得非常沉重，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她只是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我们也感同身受，但没法用语言表达，小乙到底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到我们三个人的反应，伯父叹着气，开始讲述我们见到的东西。
那个东西俗称生离蛇驼，古称尖尖蛇驼，这几乎是一个接近神话或者传说的故事。一个受到巨蛇侵扰的村子和村民们请求一家代代传承各种力量的巫女家族出面解决。巫女家族接受了请求，并派出家族中力量最强大的一名巫女前去消灭大蛇。村民们藏起来，从远处静静观望着巫女与大蛇的战斗。巫女奋力与大蛇战斗，试图将其消灭，然而一个短暂的疏忽后，巫女的下半身被大蛇给吞噬了。但尽管如此，巫女仍然使用各种法术拼命保护着村民们。但是村民们认为失去了下半身的巫女已经没有胜算了。他们提出愿意将巫女作为祭品，以换取大蛇对村子安全的保障。他们背叛了巫女，而大蛇接受了这个提议。村民们为了让大蛇更容易吞噬巫女，还将巫女的双臂砍掉，最终她成了一个没有双臂的状态，被大蛇吞噬。 村民们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但后来事情的真相被揭露，原来这一切都是巫女家族事先策划的，他们想要除掉这名巫女。这个巫女家族当时共有60人，很快异常情况开始发生。从某一天开始，大蛇不再现身，而原本应该已经安全了的村子却接连有人死去。在村中，在山中，在森林中，死去的每个人都失去了双臂。这份档案还未结束，敬请期待下一集。